孝武皇帝是孝景皇帝的中子，母亲是王太后。孝景四年，他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胶东王。孝景七年，立太子被废为临江王，胶东王被立为太子。孝景十六年，景帝驾崩，太子即位，就是孝武皇帝。孝武皇帝刚即位，特别敬重鬼神的祭祀。元年，汉朝建立已经60多年了，天下太平，士大夫们都希望天子举行封禅大典，改定历法和服色。皇上也倾向儒家学说，招纳贤良之士。赵绾、王臧等人凭借文学才能担任公卿，想要商议在城南建立明堂，用来朝见诸侯。他们草拟了巡狩、封禅、改历法、换服色等事宜，但还没有完成。恰逢窦太后信奉黄老学说，不喜欢儒家学说，派人暗中查访到赵绾等人非法牟利的事情，召来并审讯赵绾、王臧。赵绾、王臧自杀，他们兴办的各种事情都被废除了。此后六年，窦太后去世。第二年，皇上征召文学之士公孙弘等人。又过了一年，皇上初次到雍县，在郊外祭祀武帝。此后经常每三年交祭一次。当时皇上寻求神君，把他安置在上林苑中的提示官。神君是长陵的一个女子，因为儿子夭折而悲伤，所以在他妯娌宛若身上显灵。宛若在他的屋子里祭祀他，百姓很多人去祭祀。平原君去祭祀，他的子孙后来因此尊贵显赫。等到武帝即位，就用隆重的礼仪把他供奉在宫中，能听到他说话，但见不到他本人。这时李少君也凭借祭祀造神、辟谷、长生不老的方术觐见皇上，皇上很尊重他。李少君是已故的深泽侯推荐来掌管方药的，他隐瞒自己的年龄和出生地，常常自称70岁，能驱使鬼物，长生不老。他凭借方术游历诸侯各国，没有妻子儿女。人们听说他能驱使鬼物和长生不死，争相赠送东西给他，他常常有多余的金钱、丝帛、衣服和食物。人们都认为他不经营产业却很富足，又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，更加相信他，争着侍奉他。李少君资质好，擅长方术，善于巧妙地说话，而且常常说重事情。他曾跟从武安侯田汾饮酒，座中有一位90多岁的老人，李少君就说起和他祖父游玩涉猎的地方，老人小时候跟着祖父走过，认识那个地方，满座的人都非常惊讶。李少君拜见皇上，皇上有一件古铜器，问李少君。李少君说，这件器物是齐桓公10年陈列在白寝台上的，不久查验上面的铭文，果然是齐桓公的器物。整个宫中的人都非常惊骇，认为李少君是神人，是几百岁的人了。李少君对皇上说，祭祀灶神就能招来鬼物，招来鬼物后丹砂就可以炼成黄金，黄金炼成后用来做饮食器皿，就能延年益寿，延年益寿后就能见到海中蓬莱的仙人，见到仙人后举行封禅大典，就能长生不死。皇帝就是这样。我曾经在海上游历，见到过安七生，他给我吃枣，像瓜一样大。安七生是仙人，往来于蓬莱仙境，合一时就见人，不合一时就隐没。于是天子开始亲自祭祀灶神，并派遣方士到海上寻求蓬莱安七生之类的仙人，同时从事炼制丹砂和各种药剂来炼黄金的事情。过了很久，李少君病死了，天子认为他是化仙而去，并没有死，就派黄垂史宽叔学习他的方术，寻求蓬莱安七生没有找到，而海上燕齐一带怪诞迂腐的方士们纷纷仿效，争相谈论神仙之事。博人薄幼记上奏祭祀太医神的方法，说天神中最尊贵的是太医，太医的辅佐是武帝。古代的天子在春秋两季在东南郊祭祀太医，用太牢祭品，祭祀7天，建造祭坛，开辟8条通往鬼神的通道。于是天子命令太柱在长安东南郊建立太医祠，经常按照薄幼祭的方法祭祀。后来有人上书说，古代天子每3年一次用太牢祭品祭祀三一神，天一、地一、太一。天子答应了，命令太柱在薄幼祭的太医坛上主持祭祀，按照他的方法。后来又有人上书说，古代天子常在春秋两季举行解祠，祭祀皇帝用一只箫和一只破镜，祭祀明阳用阳。 祭祀马行用一匹青色公马，祭祀太医高山山君地长用牛，祭祀武夷君用干鱼，祭祀阴阳使者用一头牛。命令辞官按照这些方法主持祭祀，在伯幼祭的太乙坛旁边进行祭祀。此后天子的院囿里有一只白鹿，用它的皮制成货币，以引发祥瑞的征兆，又铸造了白金。第二年在雍县交际时，捕获了一只独角兽，像麋鹿的样子。主管官员说，陛下恭敬虔诚地举行交际，上帝回报您的祭祀，赐予一只独角兽，大概就是麒麟吧。于是用它来祭祀五帝，每个帝家祭一头牛，并举行辽祭，赐给诸侯白金，以表明福瑞与天地相应。于是济北王认为天子将要举行封禅大典，就上书献出泰山及其附近的诚意。天子接受了，用其他献意来补偿他。常山王有罪被流放，天子封他的弟弟在真定，以延续先王的祭祀，而把常山改为郡。这样五岳就都在天子的郡县之内了。第二年，齐人少翁凭借鬼神方术觐见皇上。皇上有一位宠爱的王夫人，夫人去世了，少翁用方术在夜里招来王夫人和造鬼的容貌，天子从帷帐中看到了，于是封少翁为文成将军，赏赐很多，用宾客的礼节对待他。文成将军说，皇上如果想要与神仙交往，公事被俘不像神仙用的，神仙就不会来。于是制作了画有云气的车，并分别在不同吉日驾车驱除恶鬼，又建造甘泉宫，中间是台室，画上天地太乙等各位神仙，并设置祭祀器具以招来天神。过了一年多，他的方术越来越不灵验，神仙没有来。于是他在帛上写字喂牛，假装不知道，说这头牛肚子里有奇异的东西。杀牛后查看，得到了帛书，书上写的话很奇怪，天子怀疑这件事。有人认出是少翁的笔迹，审问那人，果然是伪造的。于是诛杀了文成将军，并隐瞒了这件事。此后又建造了百梁台、铜柱、成鹿仙人掌等。文成将军死后的第二年，天子在鼎湖病得很重，巫医无所不用，病还是不好。有水发根于是说，上郡有一个巫师生病时鬼神附体，皇上召见他，把他安置在甘泉宫祭祀。等到生病时，派人去问神君，神君说，天子不要为病担忧，病稍好一些就勉强来甘泉宫与我相会。于是病好了，就驾临甘泉宫，并完全好了。大赦天下，设置寿宫神君。神君中最尊贵的是太医，他的辅佐是大晋、司命之类，都跟从他。不能见到他们，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，和常人说话一样。他们时去时来，来的时候风声肃然。住在宫室的帷帐中，有时白天说话，但常常在夜里。天子举行过除灾仪式后才能进入，由巫师作为主人，负责传达饮食，神君想要什么就由巫师传达下来。又设置寿宫、北宫、张挂与旗，陈设贡品，以礼敬神君。神君所说的话，皇上派人记录下来，称之为画法。他们所说的话都是世俗所知道的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但天子独自喜欢。这些事很神秘，世间没有人知道。此后三年，主管官员说，年号应该用上天降下的祥瑞来命名，不应该用一、二这样的数字来计数。第一个年号叫建元，第二个年号因为长星出现叫元光，第三个年号因为交际时捕获独角兽叫元寿。第二年冬天，天子在雍县交际，商议说，现在上帝由我亲自祭祀，但后土没有祭祀，这样礼数就不周全了。主管官员与太史公、辞官宽恕等人商议，祭祀天地时，祭品要用角像蚕茧、栗子那样大小的牛犊。现在陛下亲自祭祀后土，后土应该在湖泽中的圆丘上建造五个祭坛，每个祭坛用一头黄牛犊作为太牢祭品，祭祀完毕后全部埋掉，随从祭祀的人要穿黄色衣服。于是天子向东行，开始在汾阴的睢上建立后土祠，按照宽恕等人的建议。皇上亲自望祭礼拜，如同祭祀上帝的礼仪。礼仪结束后，天子就到达荥阳，然后返回。经过洛阳时，下诏说，三代已经遥远，难以保存。现在用30里的土地封周朝的后代为周子南君，以供奉先王的祭祀。 这一年，天子开始巡视郡县，逐渐靠近泰山了。这年春天，乐成侯上书推荐栾大。栾大是胶东王的工人，以前曾与文成将军同师学习，后来成为胶东王的上方。乐成侯的姐姐是康王后，没有儿子。康王死后，其他姬妾的儿子被立为王。康后有淫乱行为，与康王不和，互相用法术危害对方。康后听说文成将军已死，想要讨好皇上，就派栾大通过乐成侯求见，谈论方术。天子诛杀文成将军后，后悔他死得太早，可惜他的方术没有完全流传下来。等到见到栾大，非常高兴。栾大身材高大俊美，说话很有谋略，而且敢说大话，说大话时毫不迟疑。栾大说，我曾经往来于海中，见到过安其生、县门之类的人，只是他们认为我地位低贱，不相信我，又认为康王只是诸侯，不值得传授方术。我多次向康王进言，康王又不任用我。我的老师说，黄金可以炼成，黄河决口可以堵塞，长生不死的药可以得到，仙人可以招来。我恐怕像文成将军那样，那么方士们都会掩口不言，哪里还敢谈论方术呢？皇上说，文成将军是吃马干死的，你如果真能修习他的方术，我有什么吝惜的呢？栾大说，我的老师不是有求于人，而是人们去求他。陛下如果一定要招来他，就要尊重他的使者，让使者有亲属，用宾客的礼节对待他，不要轻视他，让他们各自佩戴自己的性命，这样才能让他们与神人沟通。神人肯不肯来还不知道，只有尊重他们的使者，然后才能招来神人。于是皇上先让他试验小方术斗棋，棋子能自己互相撞击。当时皇上正忧虑黄河决口，而黄金也没有炼成，就封栾大为武力将军。过了一个多月，他得到了四颗金印，佩戴天士将军、地士将军、大通将军、天道将军的印信，下诏给御史，从前大禹疏通九江，开掘四渎。近来黄河泛滥到高地，堤防的劳役不息。我治理天下28年，上天好像要送给我一位贤士，而栾大就是能通天意的人。易经上说，飞龙在天，鸿雁渐进到岸边，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。现在用2000户封地势将军栾大为乐通侯，赐给他列侯的甲等宅地，同仆1000人，从宫中调拨车马、帷帐、器物来充实他的家，又把魏长公主嫁给他，赠送黄金10000斤，改封他的十姨为当立公主。天子亲自到武力将军的府地，派去慰问和供给的使者，在路上络绎不绝。从大长公主、将相以下，都在他家设酒宴，进献赠送礼物。于是天子又刻了一颗玉印，叫天道将军派使者穿着雨衣，夜里站在白毛上，武力将军也穿着雨衣，站在白毛上接受玉印，表示不把他当作臣子。而佩戴天道印，是表示将要为天子引导天神。于是武力将军常常夜里在他家祭祀，想要招来神仙。神仙没有来，但百鬼却聚集了，不过他颇能驱使他们。此后他整理行装出发，向东入海去寻找他的老师。栾大被接见几个月，就佩戴了6颗印，尊贵震动天下。而海上燕齐一带的人没有不扼腕自奋，说自己有秘方，能招来神仙了。那年夏天6月，汾阴有个较紧的巫婆，在渭水后土祠旁为百姓祭祀，看见地面像钩子形状，扒开土一看，得到一个鼎。这个鼎比普通鼎大得多，上面有花纹，但没有文字。他觉得奇怪，就报告了官吏。官吏报告河东太守盛，盛又上报朝廷。天子派使者查验巫婆景德鼎的事，没有欺诈，于是用礼祭祀，把鼎迎接到甘泉宫，随行护送，进献上去。走到中山时，天气温和，有黄云覆盖，有一只标鹿经过，皇上亲自射中它，用来祭祀。到了长安，公卿大夫都商议请求尊奉宝鼎。天子说，近来黄河泛滥，连年欠收，所以我巡视祭祀后土，祈求为百姓养育五谷。今年丰收还没有报答，鼎为什么会出现呢？主管官员都说，听说从前太帝兴起神鼎一个，一就是统一，是天地万物最终归系的象征。皇帝制作宝鼎3个，象征天地人，与收集九州的金属铸成九鼎， 都曾经用来烹煮祭祀上帝鬼神，遇到盛世就会兴起，迁到夏商。周的衰败，宋国社庙灭亡，鼎就沉默隐藏而不出现。宋诗说，从唐到鸡，从羊到牛，大鼎小鼎，不喧哗不傲慢，长寿吉祥。如今鼎到了甘泉，光彩润泽，龙形变化，承受无尽的福佑。河于中山，有黄白云降下覆盖，像野兽作为福瑞，大功和剑聚集在祭坛下，回报祭祀大响。只有受命而称帝的人才能心知其意而何德。鼎应该敬献于祖庙，藏在地庭，以符合明显的祥瑞。皇上下诏说可以。入海寻找蓬莱的人说蓬莱不远，但不能到达的原因大概是看不到他的气。皇上于是派遣望气左去观测那气。那年秋天，皇上驾临雍县，将要举行交祭。有人说武帝是太医的辅佐，应该立太医庙，皇上亲自交祭。皇上犹豫未定。其人公孙卿说，今年得到宝鼎，冬天辛巳日初一早晨冬至，与皇帝时相同。公孙卿有检查说，皇帝在宛渠得到宝鼎，问鬼于区。鬼于区回答说，帝得到宝鼎神策，这年即有日初一早晨冬至，得到天的历数终而复始。于是皇帝迎日推算神策，后来大约20年得到初一早晨冬至，共推算20次，380年。皇帝成仙升天。公孙卿通过所中想上奏。所中看他的书不合经典，怀疑是妄言，推辞说宝鼎的事已经决定了，还做什么。公孙卿通过宠臣上奏。皇上非常高兴，召见询问公孙卿，回答说，我从申公那里得到这书，申公已经死了。皇上说，申公是什么人？公孙卿说，申公是其人，与安七生交往，接受皇帝的话，没有书，只有这顶书。说汉朝兴起，又当皇帝之时，汉朝的圣人在高祖的孙子或曾孙，宝鼎出现而与神相通，举行封禅。封禅的72王，只有皇帝能上泰山封禅。申公说，汉主也应当上封禅，上封禅就能成仙升天了。皇帝时万诸侯，而神灵的封国占7000，天下名山8座，3座在蛮夷，5座在中国。中国华山、首山、泰市、泰山、东莱，这5座山是皇帝常游之处，与神相会。皇帝一边作战一边学仙，担心百姓不遵行他的道，就斩杀非议鬼神的人，100多年后才与神相通。皇帝在雍郊祭上帝，住了3个月。鬼于区号大红，死后葬在雍，所以红冢就是那里。后来皇帝在明亭接见万灵，明亭就是甘泉，所谓寒门就是谷口。皇帝开采首山的铜，在金山下筑鼎，鼎筑成后，有龙垂下胡须迎接皇帝。皇帝骑上龙，群臣后宫跟着上龙的有70多人，龙就飞升而去。其余小臣不能上，都抓住龙须，龙须被拔掉，皇帝的弓也掉下来。百姓仰望皇帝已经上天，就抱着他的弓和龙须嚎哭。所以后世因此称那地方为鼎湖，称那宫为乌号。于是天子说，哎，我如果能像皇帝那样，我看离开妻子儿女就像脱鞋一样容易。于是拜公孙卿为郎，派他东去太师山等候神仙。皇上于是到雍郊祭，到陇西，西登崆峒山，驾临甘泉，命令辞官宽恕等人设置太医祭坛。祭坛仿照博济太医坛，坛有3层，五帝坛环绕在下面，各自按方位，皇帝在西南，开通8条轨道。太医所用祭品与雍仪制相同，而家里酒糟腐之类，杀一头牛作为祖豆牢具，而五帝只有祖豆离酒敬献。下面4方地是连续祭祀群神随从及北斗的。祭祀完毕，祭肉都烧掉，牛用白色，鹿放在牛中，猪放在鹿中，用水浸泡。祭日用牛，祭月用羊猪各1。太医的住宰穿紫色绣衣，五帝各按方位颜色，日赤月白。11月辛巳日初一早晨冬至，天刚亮，天子开始交祭礼拜太医。早晨朝拜日，傍晚朝拜月，行一礼，而见太亦如雍礼。赞词说，天开时 把宝鼎神册授给皇帝，朔日又朔日，终而复始，皇帝恭敬拜见。而衣服用黄色，祭祀时烈火满坛，坛旁有烹吹器具。主管官员说祠上有光。公卿说皇帝开始交际见太乙于云阳，主管官员奉宣谕加升敬献。这夜有美光，到白天黄气上达于天。太史公、辞官宽叔等说神灵的福佑征兆吉祥，应该在这光域建立太治坛以阴祥瑞。令太柱主管秋吉腊月间祭祀。三年天子一次交际。那年秋天为讨伐南越，祷告太医用母经画幡，画日月北斗灯笼，以象征天一三星，作为太乙前锋，名叫灵旗。为军事祈祷，太史就举着它指向所伐之国。而武力将军奉命出使，不敢入海，到泰山祭祀。皇上派人暗中跟随检验，实在无所见。武力望言见到他的老师，他的方术用尽，多不灵验。皇上于是杀了武力。那年冬天，公孙卿在河南等候神仙，在沟氏城上看见仙人足迹，有东西像野鸡在城上往来。天子亲自到沟氏城看足迹，问公孙卿该不会效法文成武力吧。公孙卿说仙人不是有求于人主，而是人主求他，求仙之道如果不稍微宽缓，神不会来。谈论神事，事情好像迂阔荒诞，积年累月才能招来。于是郡国各自修路，修缮宫观名山神祠，以盼望皇上驾临。那年灭南越后，皇上有个宠臣李延年因好音乐被召见，皇上欣赏他，下诏公卿商议，说民间祭祀还有鼓舞音乐，如今交际却没有音乐，难道相称吗？公卿说古代祭祀天地都有音乐，神灵才能享受祭祀。有人说太帝让素女弹五十弦瑟，声音悲伤，太帝竟不止，所以破开瑟为二十五弦。于是为南越战事结束，祷告祭祀太医后土，开始用乐舞增兆歌儿，制作二十五弦及箜篌瑟，从此开始。第二年冬天，皇上商议说古代先整顿军队，然后封禅。于是北巡朔方，统兵十多万，回来在乔山祭祀皇帝冢，在虚如休整军队。皇上说我听说皇帝不死，现在有种，为什么？有人回答说皇帝已成仙上天，群臣埋葬他的衣冠。到了甘泉，魏将要到泰山封禅，先泪祭太医。自从得到宝鼎，皇上与公卿如生商议封禅。封禅礼仪很少用，旷绝已久，没有人知道他的礼仪。而儒生们采用尚书、州官、王志、中望四射牛的事。其人丁公年九十多岁，说封禅是合不死之名。秦始皇不能上封，陛下一定要上，稍上即无风雨，就上封了。皇上于是令儒生练习射牛，草拟封禅礼仪。几年后到将要举行时，天子已经听说公孙卿及方士的话，皇帝已上封禅，都招来怪物与神通，想仿效皇帝以尝试接见神仙蓬莱氏，高出世俗比得与九皇，而颇采儒术来文事。儒生们既不能辨明封禅事，又拘泥于诗书古文而不敢发挥。皇上把封禅祭器给儒生看，儒生有的说与古不同，徐衍又说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国好，周霸属图封禅事。于是皇上罢黜徐衍、周霸，全部罢免儒生不用。三月，于是东巡到沟氏，礼登中岳太史。随从官员在山下听到好像有喊万岁的声音，问山上，山上不说，问山下，山下不说。于是用三百户封给太师奉祠，命名崇高义。东上泰山，山上草木叶子还没长，就令人运石立碑在泰山顶上。皇上于是东巡海上，行礼祭祀八神。其人上书说神怪奇方的数以万计，但没有灵验的。于是增发船只，令说海中神山的数千人寻找蓬莱神人。公孙卿、持节、常先走等候名山，到东来说夜里看见一人身高数丈，走近就不见了，看见他的足迹很大，像禽兽。群臣有说看见一个老人牵狗，说我想见巨公，忽然不见。皇上看见大足迹不信，等群臣有说老人，就大以为是仙人，留宿海上 给方士传车及箭矢寻找仙人的数以千计。四月，回到凤高，皇上考虑儒生及方士说风扇人人不同，不合经典，难以施行。天子道良父，礼记地主。乙卯日，令侍中儒者带皮鞭插护板射牛行事，在泰山下东方风扇，如交际太医之礼。风坛宽一丈二尺，高九尺，下面有玉牒书，书内容保密。礼毕，天子独自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，也有风，这些事都保密。第二天从阴道下山，丙辰日在泰山下东北肃然山禅，如祭后土里，天子都亲自拜见，穿黄色衣服而全部用月，江淮间一毛三戟作为神席，五色土夹杂风，纵放远方奇兽飞禽及白雉等物，颇加祭祀。四毛牛西象之类不用，都到泰山然后离去。风扇祭祀，那夜好像有光，白天有白云从风中升起。天子从风扇回来，坐在明堂，群臣轮流祝寿。于是下诏给御史，我以渺小之身继承至尊，兢兢业业，怕不能胜任，德行诽薄，不明礼乐。祭祀太医，好像有景象光彩，仿佛有所望，一一震于怪物，想停止不敢。于是登封泰山，到梁父，然后禅肃然。自新，加与士大夫更始，赐百姓百户牛一头，九十担，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，免除帛、俸高、蛇丘、历城今年租税，大赦天下，如乙卯赦令，行所过不要有副作。是在二年前都不再治罪。又下诏说，古代天子五年一次巡狩，到泰山，诸侯有朝宿邸，令诸侯各自在泰山下建邸。天子已经封禅泰山，没有遇到风雨灾害。方士们又说，蓬莱等神山似乎可以到达。于是皇帝欣然期盼能遇到神仙，便再次东行到海边眺望，希望遇见蓬莱。奉车都尉霍子侯突然患病，一天内就去世了。皇帝于是离开，沿着海边北上，到达碣石，巡视辽西，经过北部边境到九原。五月，回到甘泉宫。主管官员说，宝鼎出土的年号定为元鼎，今年应改为元丰元年。那年秋天，有彗星出现在东景星宿。十多天后，又有彗星出现在三能星宿。望气者王朔说，观测时只见那颗星出现时像葫芦，一顿饭的功夫又隐没了。主管官员说，陛下建立汉家封禅制度，上天大概以德星来回报。第二年冬天，皇帝在雍城祭祀武帝，回来后拜祭太乙神。赞礼官致辞说，德星光明普照，这是吉祥的征兆。寿星再次出现，光辉闪耀，信心明亮显现，皇帝恭敬地拜祭太乙神的祭品。那年春天，公孙卿说在东莱山见到了神人，好像说要见天子。皇帝于是前往勾市城，任命公孙卿为中大夫。随后到达东莱，停留了几天，什么也没看见，只看到了巨人的脚印。又派遣方士寻求神怪，采集之药，人数上千。这年干旱，皇帝既然出行没有正当理由，便到万里沙祈岛，路过时祭祀泰山。回到户子口，亲自临事堵塞黄河决口，停留两天，陈祭品后离去。派两位将军率兵堵塞决口，黄河改道两条支流，恢复了与时的故道。这时已经灭掉南越，越人永志就说，越人习俗信鬼，他们的祭祀都能见到鬼，屡次有效验。从前东欧王敬鬼，活到160岁，后世怠慢，所以衰败。于是命令越屋建立越柱祠，设坛而无台，也祭祀天神上帝百鬼，用击鼓占卜。皇帝相信了，越赐击鼓，从此开始使用。公孙卿说，仙人可以见到，但皇帝前往常常太匆忙，所以见不到。现在陛下可以建造冠宇，像勾市城那样放置干肉和枣子，神人应该可以招来，而且仙人喜欢住在楼上。于是皇帝命令在长安建造斐廉观和桂观，在甘泉建造一延寿观，派公孙卿持节设供等候神人，又建造通天台，在台下设置祭品，准备招来神仙之类。于是甘泉更建前殿，开始扩建各宫室。夏天有灵芝生在甘泉殿房内。 皇帝因为堵塞黄河，新建通天台，好像有神光显现，便下诏说，甘泉殿房内生出九精灵芝，大赦天下，免除劳役。第二年征伐朝鲜，夏天干旱。公孙卿说，皇帝时风扇救天旱，干旱三年使风土干燥。皇帝于是下诏说，天旱意思是干燥风土吧，命令天下尊崇祭祀灵星。第二年皇帝在雍城交际打通回中道，巡视那里。春天到达明泽，从西河返回。第二年冬天，皇帝巡视南郡，到江陵后东行，登上前线的天柱山行礼，称为南岳。沿尖下从浔阳到宗阳，经过彭里湖，祭祀那里的名山大川。北行到琅琊，沿海上。四月中到凤高举行封禅。当初皇帝封禅泰山，泰山东北角古时有明堂遗址，地势险要而不开阔。皇帝想在凤高旁边修建明堂，但不知道制度。济南人公肃带上皇帝时的明堂图。明堂图中有一座殿，四面没有墙壁，用茅草盖顶，通水，环绕宫墙有妇道，上有楼，从西南进入称为昆仑，天子从这里进入拜祭上帝。于是皇帝命令凤高在汶上修建明堂，按照公肃带的图。到五年后再次封禅时，就在明堂上座祭祀太一和武帝，让高皇帝的灵位相对。在下房祭祀后土，用20头太牢。天子从昆仑道进入，开始按交际礼仪拜祭明堂。礼仪完毕，在堂下焚烧祭品。皇帝又登上泰山，在山顶秘密祭祀。在泰山下祭祀武帝，各按方位，皇帝与赤帝并位，主管官员侍奉祭祀。泰山上点火，山下都响应。此后两年，十一月甲子朔日早晨是冬至，推算历法的人认为这是本统。皇帝亲自到泰山，在十一月甲子朔日早晨冬至那天在明堂祭祀上帝，每次封禅都这样。赞礼官致辞说，上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，周而复始。皇帝恭敬拜祭太一。东行到海上，考察入海和方士求神的人都没有应验，但更加派遣，希望遇到神仙。十一月已有百梁台发生火灾。十二月甲午朔日，皇帝亲自在高里山行禅礼，祭祀后土。到渤海，准备遥祭蓬莱之类，希望到达仙境。皇帝返回，因为百梁台火灾的缘故，在甘泉宫朝见接受祭布。公孙卿说，皇帝建成清灵台，十二天烧毁，皇帝于是修建明庭。明庭就是甘泉。方士们多说，古代帝王有在甘泉建都的。此后天子又在甘泉朝见诸侯，在甘泉修建诸侯官邸。永之就说，越地风俗发生火灾后，再建房屋一定要更大，用来压服它。于是修建建章宫，规模为千门万户。前殿高度超过未央宫，东面是凤阙，高20多丈。西面是堂中，有几十里的虎圈。北面修建大池，建台高20多丈，称为太液池，池中有蓬莱、方丈、瀛洲、湖梁，象征海中神山鲑鱼之类。南面有玉堂、闭门、大鸟之类。又建神明台、井干楼，高50多丈，碾道相连。夏天汉朝改历法，以正月为岁首，颜色崇尚黄色，官名改印章为五字，因此定为太初元年。这年西伐大渊，蝗虫大起，丁夫人、洛阳于初等人用方术祭祀诅咒匈奴和大渊。第二年主管官员说，雍城五志没有赎生祭品，芬芳不备，于是命令辞官进献五志的犊牛祭品，按五行相胜配五色，用木偶马代替马驹，只有武帝用马驹，皇帝亲交用马驹，各名山大川用马驹的都用木偶马代替，皇帝经过时才用马驹，其他礼仪如旧。第二年东巡海上，考察神仙之类，没有应验的。方士有人说，皇帝时建五城12楼，在执期等候神人，称为迎年。皇帝允许按方士所说建造，称为明年。皇帝亲自礼祭上帝，衣服崇尚黄色。公肃带说，皇帝时虽然封禅泰山，但封后封聚其薄，让皇帝封东泰山， 缠凡山和服，然后不死。皇帝已经命令设置祭品到东泰山，东泰山低矮狭小，与民生不符，便命令辞官行礼而不封禅。此后命令公肃带奉祠等候神物，夏天便回泰山，像以前一样举行五年一次的封禅礼，并增加禅祭石驴。石驴在泰山下南面，方士们多说这是先人的门驴，所以皇帝亲自禅祭。此后五年再次到泰山举行封禅，返回时路过祭祀长山。当今天子所兴建的祭祀，太一后土三年亲自交祭，建立汉家封禅制度，五年一次封禅。博祭太一以及三一、明阳、马行、赤星共五神，由宽恕的辞官按时治理。共六种祭祀都由太柱统领。至于八神、诸神、明年、凡山等其他名祠，路过就祭祀，离开就停止。方士所兴建的祭祀各自主持，那人去世就停止，辞官不主持，其他祭祀都照旧。当今皇帝封禅，此后十二年返回，便祭五岳四毒。而方士等候祭祀神人入海求蓬莱，始终没有应验。而公孙卿等候神仙，还用巨人脚印来解释，没有效果。皇帝更加厌倦方士的怪诞迂阔之言，但始终笼络不绝，希望遇到真仙。从此以后，方士谈论祭祀神仙的越来越多，但效果可想而知。太史公说，我跟随皇帝寻祭天地诸神明山川，并参与封禅，进入寿宫侍奉祭祀神宇，全面观察方士辞官的言论，于是退而论述自古以来祭祀鬼神的事，完全展现其内外情况。后世的君子可以阅览。至于祭品礼器的详细情况，献酬的礼仪则有主管官员保存。